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啊，这里面，譬如良田无种子，于中终不有芽生，就是说在这个良田里没有这任何一个滋生成为众生的这个基础，就是说你如果没有种子不会有芽，在我们所有一切法中没有众生性，所以没有众生可得。好，如是众生不可得，当于何所而言证？所以同样的东西，我们因为一路上不是讲说要发心去向菩提，那应该要度化众生，可是讲说无众生可度，所以这个无众生可度，我们前面不是在帮助大家在抉择啊？因为如果讲一切，我们前面讲说如果要无众生可度，你就会觉得说那我怎么度。好，如果你这样很难体会，我就反过头来讲，你不要管众生可不可度，你就度那个虚妄处就对了。就是说你进、哦、所以我们一路上修行，你就往这边一直往上走，就是往上从众缘法当中观一切法自性不可得，这叫度众生。那你想说那我要不要度众生，你继续度，你就算现在有执着，你只要顺着这个道理，到最后自然水到渠成，知道说实无众生可度。如果你真的保持这份觉照，我要度，就像我们前面讲，我要度你，我要除你的病苦，除到最后化解你的病苦在哪里？因为化解没有生病的人啊，唯有颠倒才是病啊。这时候他就知道说，度了这个众生，实无众生可度。所以，当我们现在包括我们在修行，其实谈到太多空的东西，容易让人家这个晕眩的，对不对？那干脆直接讲，用你的智慧，在你的生活当中，逐步的从众缘法观察当中，把虚妄处一分一分荡除，这叫自觉解，就这样而已。这样讲大家高兴了吧？高兴了啊，这就是空法，呵呵，这就是空法。从众缘法，因为你如果不从众缘法，你就无法见到无自性义。所以你不管是这个狭隘处，乃至开始从众缘狭隘的众缘，更广大的众缘，所要破除的更广大的无自性义，就越广，对不对？乃至到最后以众缘法观察一切法都是众缘法，实无一法不许带不带众缘，所以因此一切法皆不可得。那不是从这里慢慢熏修通透出去的吗？所以简单来讲，这个佛法不就是一种智慧，不就是一种觉悟，也就是一种现实吗？现实怎么样啊？没有就没有嘛，修行到最后就是啊，没有的就没有嘛，啊有的啊有的就有嘛，就这般务实而已啊。所以我会讲说，最执心的是什么？你想故意执心都不可能执心，因为你标准的执是以你的标准来执别人。明明你这个词歪了，你就会得用这个歪曲的词来说，你们要顺我，不顺的叫做不执。其实你就已经歪了还执。那所以最执心的是什么？事情该如何的如何，叫如实，如实最执心。所以修道人自然执心，为什么？因为他慢慢学会如实，就是这些。所以修行人应该越来越执心。这个执心不是那个拿个铁棍你给执人家，我很执，咚咚咚，你不要那么执好不好？你每一个执心都冲撞到别人，让人家很伤痛，那种执是假执。其实那个执心是在于你看，所以这个当真正的执心出来的时候，那就像什么，好像像老来子，对不对？老来子可以表演那个让愉悦他的父母，这时候的赤子之心就会显露出来。那赤子心一显露出来，是不是就是单纯到无知的样子？不是，赤子心出到什么样，即便现罗刹身，内心还是赤子之心。看，他即便现罗刹身，要恐吓众生，令众生能得利益，那份内在的心还是什么？ 赤子之心，知道吗？所以正因为他赤子之心，就会产生什么，这个人真巧思，什么玩意都玩得出来，是不是？菩萨到他能真的执心，他那种放下自我的挂碍的时候，他就巧思了，什么玩意都玩得出来。为什么？他随时应因缘升起施舍一切的施舍，所以变成千百亿化身，是不是？因你何身度之，极限何身为之说法，之中众心都知心都不退的，随缘不变，不变随缘，这才是菩萨的智慧啊！你不觉得佛法如果谈到这里那种丰富啊，就说啊，不然就是僵硬的呢，那槁木死灰，修到最后摸一摸你是活还是死的，因为太冰冷了，一摸哎，还有回温呢、啊，不是死人呢、啊，可是怎么那种生气蓬勃都没有，因为怎么一个心都不见了，越修卷的一直说不是，修道人的那一份情，那种悲心，它不是妄动的染情，但它有一种无止境的那种悲在现前的，是或者就像死人一样的吗？你不觉得从这个意义上看到，本身极尽不懂，却能应众生显现无量慈悲，这不是这最人世间最要的这种东西吗？这是核心价值啊！好吧，一切众生性即灭，无有得其无有得其根本者啊，就是说一切众生性即灭。所以像我们现在一路上，那我们之前也比喻跟大家知道，就是说我们现在是不是大家都，你看我圆我的境，你圆你的境，但因为共业关系，我们就互为所缘，所以就形成一个众生世界，那我们就在一群小孩子完成一段，所以我们从早上起来就办家家酒，到晚上完了还办家家酒，天天都在办家家酒，办的是轮回无量劫，依然办家家酒，无中生有、哦、所以小孩子一玩起来、哦、还会争啊，对不对？可是在我们大人来看，不要吵嘛，那是假的，可是对他们来讲就是真的，真的。那小孩子如是，众生如是，对。所以我们一路上就是整个意义就是怎么样去把他醒过来。所以你有时候你看看啊，你保持一种什么，我们不讲的宁静致远嘛，这种宁静是应该不是光静下来，是那个心随世间攀岩的心宁静下来，你才会在这个众生世间当中脱俗而出。当众生以此为贵的时候，你不能又是细论一个，当众生因此为恶的时候，你也知道也是戏论，是你才能脱俗而出、啊、或者你也跟着那么这都是假的，还玩得很真的嘞。有人说我向来不随俗，别人说好的我要说不好、啊、其实也是完整封成另外一块，就是这种疯子是这样，你这是另外一种疯子啊，其实差不多都是疯子啊啊！你看到我特立独行，那不过是封成不同样子而已啊，唯有从世间里面如实观照觉悟出离，这才是上上人啊。所以我们都以后称你上人，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你说我名字为上人，其实是下人，凡夫之见一个不叫下人吗？对不对啊？所以你看，若能了知如是法，是人灭度永无余啊！啊，这个才是真正的亲近道人、啊、所以我们现在你要知道，这个亲近道人不是那个笼统的，另外在做去修行梦的那种，是很明确、很笃定有一个方向的，一路往这边走的这个道人一样。所以光发起这个心，就具有无上的宝的作用。所以你看啊，所以你现在如果这个核心的愿建立的建立的时候，这时候你应该时时正念，就是说我现在所做的眼耳鼻舌身意的一切身口意作为，都是顺向，是这样，顺向这个道理。 所以变成有意操作，叫做精进。我以贪增长，我就行布施。我行布施当中，如何让布施更加通透成清澈？我当持一戒，为什么？我有水为患。那这个为患当中，我如何让这个不为患意从根拔除？所以我之前不是讲过，就是说我有偷盗，所以偷盗很可怕，会有果报，所以我不要偷。可是发觉我虽然逃避的行者，或是说我赔偿，我不用赔，我已经赔人家了，但后来发觉我还想偷，为什么？因为贪心在。后来我勉强把贪心压下来，后来发觉请问贪心怎么止不住？原来我对境界执为有。所以我如果真的想要不贪不偷不斩感应的恶果，那我唯有不但不偷，这是治标，我还要不贪。那我如何不贪？我不以精进取之者，这才真正能不爱然后不造业。是，这时候你如果从以法上就一直走，走到这个地方就越来越清楚了。是不是从身走入心，从到源头？所以为什么我们讲那个法华三昧忏的时候，我们忏什么？忏六根呢？忏到最后，它叫法华三昧忏，忏什么？忏十是依十相忏呢？它是无声忏啊，忏的什么？忏的你的心造作啊，不是那个，不是光只是具体的罪业啊，是忏你的妄想分别啊。所以这时候你发觉说，有的人忏，我又没罪，我这一辈子虽然也不是怎么好，但也没做什么坏啊，那叫什么忏？忏你的众生心，忏你对五蕴的执着，忏你因为对五蕴的执着而造种种业，就算此生没做多少业，那你为何来此受报？所以从因因果果看到，我有欲界性，我有色界性，我有三界性，所以我有轮回性，既有轮回性，必有造作伤害众生之事。当然从源头一路忏到底，忏根源。唯有你能了解这个道理，你的忏才能挖到根头。否则的话，我们光忏你不能去拔呢，因为我们要忏悔一定要知恶嘛。而你不知恶怎么拔那根？当然是知恶才会厌恶它。好，我不是讲说以前我们僧团在种很多树，种到最后啊，因为要拔草，那就我们一整批去出破，拔到最后那个种树的法师一看就晕了，为什么？树都包光了，草留着，因为我们就不知道好坏啊，因为那个草有些草长得比树好看啊，到最后就是这些草留着，树全拔光，他一看哇晕了，怎么会变成这样？那没讲。有一次我在国外也是这样，我就把一个那个长得很漂亮，上面有黄色的花，我就把它包一包拿到房间去放。那个主人家说：“你把我们那个草拿进来干什么？”我说：“那很漂亮。”他说：“我们最怕这种草。我竟然把那个草拿进来，因为这个很漂亮啊，一根这样长长啊，上面开黄花啊，这样整片看起来很漂亮啊，他觉得杂草。”所以我说我只差没有教练巧功夫，我把它种一下，铺个海草藻类哈，劈一下，丢个几个石头，放成怎么样的东西，你不小心都看还是盆栽的，可是那一棵是杂草，何妨改变观念哈。但我就是因为没受影响，所以我把这个拿过来，所以我不知轻重，我不知道问题在哪里，所以我不会去拔它。那我如果知道是杂草，我就懂得去拔它。所以为什么在忏当中一定会有一个法要修道有所成就，要是没有见作指导，你连该抉择的都不会抉择，该去除的都不会去除，你也不知道你过失在哪里，是不是这个原理？好，我们接着看。过去无数百千佛，无有能度众生者。那我们为什么求佛呢？若此众生真实有，毕竟无能得涅槃。有没有道理？这就是中论的观念啊，所以要学中论啊。 啊，好好好，哎，讲过了啊。我们听说我们有法师开始要复讲中文，好啊。我刚才问他说，我也来听，我会适时反应。但我问他强度到几度，你容许的？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就我在你讲的时候，我就在下面一直很苦摇头。哎，说不行啊，不行啊，错啊，错啊，嘴啊，怎么会这样说？你看，这都是还软的，那强的就说一开口，你怎么这样说啊？这样，嗯，对不对？不讲。我的意思，那这个还是在讲的时候，我们要从不同的境界里面啊，来磨练你的中观，不是理论哦，我们是真中观。就在现前一切境里面观你的这个波子啊，对，就现前看你的波子能不能应用上来，这个才有意思。不过要有这样的发心难得，我说，哎，就是要这样磨。然后同样，中论里面有谈到众生要实有众生，众生性矣。只要是众生的，永远不能涅槃。为什么？众生性，性不变故，性不变故。好，所以众生要可度，会得众生是众缘所生，无生。所以我们在度众生的时候，我们就怎么度众生，你知道吧？所以不是讲说我们度众生，经常是把众生度成我们所期待的众生，其实都还是众生。我们度众生是从自他两方度，度到知道说这种虚妄性，去除这种虚妄性才叫度众生。如果众生实有，就无人能得涅槃了。所以你这里不知道实有众生让我度，你马上掉入两个矛盾。第一个，实有众生让你度，这个众生你度不了。第一个，你当要度众生的时候已经确定不能度众生了，为什么？众生不容易去度，你再怎么度也不会有结果。第二，从要度众生，持有众生，第一个你先这个颠倒，再过来将会什么度而无功，无众生可以让你度的。所以呢，你同时在起这个心的时候就落入这样的矛盾了。所以说，那我们这样讲说，那请问过去无数百千佛无有能度众生者，那这不是打自己嘴巴啊？这是从哪方面来讲能不能度众生？这样讲乱了。哎呀，讲到这个经过失无边，他是从理上来谈。因为我要度众生，是因为本来就无众生可度，我怎么会执着有自性众生？那我们有没有我？我们让我来度，其实我都没有度到你的我。所以这样让众生颠倒，去除众生性，才叫做度众生。所以佛度一些众生，佛有没有度到有一个叫做实体众生，是从这个意义，不是佛不度众生哦，是佛方便意讲度众生。但我们从究竟意义上，包括我，佛能不能度我？佛会度你，但不会度你那个我了，那就没我，你要度。所以佛不会度完众生的时候执着有众生相可得。金刚经要是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就非菩萨了，何况是佛。所以佛度一切众生，无众生可度，是名为度众生。所以能不能度？可以度你这个颠倒众生，你继续颠倒他就继续度，度到无众生可度的时候，他说谢谢你这样。这时候你就知道怎么去感念众佛，到最后就整个烦恼心停了。哦，所以我们会讲说，当阿罗汉看到佛入涅槃的时候，阿罗汉不会哀伤啊。为什么不会哀伤？佛死了半活，佛哪会死？对，唯有生死相的才看到佛死了。佛是在阿罗汉那，佛没死啊，只是一时应化因缘变而已啊。阿罗汉不会哭的，会执着生死的才会哭。所以当佛在度化众生的时候，正因为他无挂碍，才能广度一切众生。要有挂碍，我们就不容易真正自在度化众生。 是不是？所以他度众生有没有执着众生相？没有。那我们现在有没有能度所度？我们像比如说我不是举那个例子吗？我们是谁生的？父母生的，对不对？不是，是无名生的。好，我不是讲呢，无名情色名色六度触受爱取有，后面没加爸妈，那就所谓知，他没有十四知啊，没有爸妈那两知啊。所以，但在我们来讲，我们要不要报父母恩？在你还颠倒过程当中，你是仰仗父母之恩，你才能滋润你这。滋润你的颠倒，滋润你的寿命，滋润你的慧命，滋润你的所有的行为，所以恩重难报。但同时在要报父母恩的时候，要了解这个是从情爱所生，所以不是令对父母生情执而报恩，是应该让自他彼此父母与你皆入涅槃才是报重报父母恩。所以后来说菩萨当出家，出家菩萨应该广利益众生，尤其报父母恩啊。这个经典就是有这样谈嘛，所以这一定要很清楚。所以在我们眼前，我们必须要仰仗父母恩。在我们现在眼前，时有因为有所知，佛也示现种种相，让我们只见智而入。但佛在度众生的时候，其实任何佛都不曾只有一个众生，所以说无有能度众生，是因为实无众生可度，无有众生自体可度啊！一切诸法皆即灭啊，未曾有法可生者。若能如是见诸法，彼人已出于三界。所以我不是常讲的出三界跑第四界啊？然后如果要出三界，然后就拼命跑，跑来跑去还是在三界啊。因为他为什么不能出三界？因为他执着实有三界可出，所以永远出不了三界，听懂吗？你如果真的发愿出三界，唯一出三界就是观三界性，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这才出三界。这是出三界的要点。所以当你起个心想要出三界，你一定先认定有三界，然后我再出三界。当你认定有三界的时候，你就在三界里头了。好，是则无爱佛菩提，于中究竟无所有。若能了知如是法，我说明为离欲人，这才叫离欲人，叫离欲清净，知道吧？真正离欲是从这里讲的。真的，所以他是很彻底的离欲，彻底的离欲。所以这个离欲就不是光只是在眼前这个欲用，连一切法术的安利就叫欲。所以我们这样讲，爱能让你轮回三界，那个爱就不是光我们眼前这个粗糙的爱啊。凡一对一切爱取有，这个爱是很生气的。所以他讲呢，那恨当然没关系啊，恨就抱在爱里面啊，嗔啊，一切烦恼。爱取，这就用爱种子，因为他第一个烦恼性也强，第一个他跟一切烦恼相连，所以就以他为他为代表，是，所以这就是爱取性了。所以你看到我们要讲说，我们如何当为一个离欲人啊？从这样的观察当中，你很乐意，就是说我们怎么在现实当中作为一个清净道人？这个清净道人，你知道怎么清净的吗？现在这个清净。我们从外防护到内逐步而上的离欲，都是为什么？离一切法执才叫离欲，是。所以你要看啊，我们现在做很多事情啊，你我很不容易从外向看，在一个一切造作当中，一切造作当中，如时时观照于法不可得处啊，也就是说，相应一切法而不起颠倒。你就可以看到，第一个这样的观念是不是顺向戒法？是不是顺向定法？顺向慧？是不是同时都去做？而所有持一切法，是不是也都导向这里？一定都导向这里。所以我们才知道，我们不断在学习的当中，内心一定会越来越柔软，离欲清净。而这个清净，你就知道它不落两边的离欲啊，而是真实离欲。 你才会觉得说修道那种自在，从这里感受到那一份无上的价值，是你开始，你不要等到正果，你自己从这个智慧不断正念坚持，在这个努力串起这个念头的时候，你发觉你的束缚是不是也减少了？我们就讲一个简单的嘛，就是说，当我们深刻观察无常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很多牵绊你的东西就少了？本来是一直希望他，有着守着他，到最后发觉，给你，不要。后来发觉不给你，阎王拿走，给你好了。是，因为你不能不给，到最后还是被收走了。啊，不要，我很累，不要，等着胖，等着去烧，火焚化场。那与其这样，为什么不多做一点？好，所以你看，当从你无常的观察里面，是不是让很多你会牵绊？你这样爱着性会在不断滋润的时候，当你无常心现前的时候，这个心是不是牵绊心就少？你是不是很容易脱掉那一份枷锁？那这个出无常观就有这样作用。何况我们看到的是诸行无常的时候，你又可能真正依于无所住着。那哎，因怎么样生心？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这样的心你就会觉得更怎么更加清净自在，你自己会感受到那一份束缚越来越少。所以我讲说修行绝对不是一个笼统的目标，而是在你不断相应于佛法修行当中，这一份感受，对你第一个你会感受信心所增长，你会感受到信心增长，你会感到精进增长，你会看到很多善法的确你感受到不同，你会感受真的不同啊、哦！因为这个你化解这种味道，其实是法从这个原理当中开始跟其他的善法，因为其他我们不讲说菩提心滋长一切善法，那菩提心就是以觉相应以这一份实相为究竟归去处嘛。那从这里开展不同的导向的那种方法啊、哦，发菩提心利益众生，可是这个核心的东西就可以滋润所有的善法，由这里开展出一切的善法。所以当你业缘在滋润这个菩提心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源头会滋润其他善法也跟着活起来？像有的人身体很差，结果他吃到一个好的保养品，然后给他体力，结果现在本来这个脚也冰冷也干枯，现在慢慢的哎呦开始有血色了啊，精神眼睛也好了，为什么身好的营养透到他的生命念头里面，开始像跟你一样透到每个细胞，又一切活起来了。吃的一份药竟然能透到所有细胞处，那这个就是般若药菩提心，对不对？好，所以我们都要成为离欲了。好，我们现在谈到这里。那这个我当初就是因为它也同样是宝积经啊，这个、宝积经有这么一个观念啊，那让我们能总结前面所说的啊，让菩萨法的核心这个生命力啊，我讲说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不一定叫度，它自为度是有般若带头，这时候才叫度，因为它还照一样。那唯有这样才能跨到彼岸，是不是？那这个就是我们这里特别加重去谈的一个理由了。好，好，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的本子十一页，这里面我们接着在进行第八法啊，就是第十一页的第一行，善男子，云何菩萨摩诃萨离慢大慢啊？而离慢大慢。菩萨要离这个慢大慢，也是菩萨法当首持的。这里面其实也有很多意，他有时候会显这个意啊，有特别的意思啊。为什么别的地方比较少谈呢？谈慢，你有没有想到那个理由？因为菩萨的作为啊，很容易引起高慢慢之心，因为他利益众生啊。是不是菩萨在这种他越来利益众生，他这个慢是不是就容易形成？因为有殊胜法， 因为有一般慢的简单的意思就是有可肯定的嘛，是不是？我们要是没可肯定的，就是贝利曼。但一般来讲，不管什么，只要慢，一定是有一个肯定法在里头，有一个自己支持的东西做里头，才引申这些慢法。他说：“善男子，所言慢者，身如是心。我今所有若家若性若色，即以种种金银珍宝、珠宝藏等，象兵、马兵、车兵、步兵，不列他人。这是不列，就是我们要疏离比较了。但是这讲的是菩萨，一般有些人他稍微修养比较好的，也不会计较这个了。啊，像我们世间呢，有的人他拥有很多东西，但他不会。”他非常的低调，啊，类似这种情形，他不会跟人家比较。但待会还在谈其他更细微的地方了啊。若人如是起骄慢心，是名为慢。以其不生恭敬心故，这里，因为他会产生什么？对众。你看这个慢心会引成什么？悲心会动摇，不生恭敬啊。如果我们是以众生生恭敬想，以生利益想，但我们现在会讲以众生里面生这一份悲心，不慢心，不生恭敬啊。这个不生恭敬的话，它会障你的菩萨发心，是不是？好，那当我们后头还在谈一下，善男子何者大慢？善男子，若有菩萨作如是念。若我家裸姓，我的种姓，我的家族，我的背景，若色，我的身相，我的所有拥有的这些外头的这些东西，若金银宝藏，象兵马兵车兵步兵，胜于他人，一个是不劣他人，现在是胜于他人，是故不生恭敬之心，是名大慢。这是一个举例而已。所以你看啊，菩萨在他的行持当中，他容易产生这个慢心。那这个慢心啊，会引申其他的过失。比如说我们现在假如说我们自己没有，我当然这是我从我的角度来解释的啊，从我体会来解释，就是一般我们在做不同身份做不同行持的时候，他容易产生一个就是我们都圆这个法，我们都以这个法来修，那我们就容易在这样的一个性质当中产生执着。好，当我们你看啊，当我们在行持一个利益众生的时候，我不是举一个例子，假如这里有一只狗，你会怎么想？吃吃吃，你也慈不慈悲？慈悲啊，但这间有不同，你是狗，我是人，有没有这种想法？有没有分出？你有没有以他平等心看？你很慈悲啊，哎，狗狗吃吃吃，对，我们常也干这种事情啊，你很慈悲，但你适合吃这个我给你的，为什么？你是狗，是不是？我们会不会有这种心？你现在如果现在有一个人身体残疾，要在地上爬，你会不会这样？你会这样？不会吧？假如你父母啊，这个四肢不方便，这样地上爬，你会不会讲说，拿抹子来试一下？你会不会这样？你一定会蹲下来吧？你甚至不会让他爬，你会把他抱起来吧？所以你看，我们这里面没有微小对众生的轻慢，不生恭敬，有没有？那可是我们不知道啊，你犯我犯都一样，我们都好意啊，对啊，你比别人那个丢石头的好多了啦。但其实你对他是不是生轻慢？好，比如说我们现在像我们这里如果有蛇，哎呀好可怕啊，蛇，对不对？那很正常嘛，蛇连我都会跑给他追啊。我在我的猫粪里面有一只很黑的蛇，长长的，那看起来不是，他就是照理讲是他就走他的，我就绕开，啊，他就跟着我走，啊，我就绕开，啊，他就跟着走，感觉好像好要跟你玩的这样，可是我还是会怕说，好好，到此为止，这样就不要。 显然我这个菩萨也是没什么用的了。我觉得他好像故意在跟你玩的感觉，我感觉啦，他就是一条长长的黑的、啊、他要走我就让给他，因为就在我他进我的篱笆就在那里跑，我就让开啊，他就走啊，走就走过去就好，不是他就走到我这边来啊，我就跳开，他就跟着来，再跟着来，我说好了，到此为止，这样就好了，走走走啊，他就到一个地方走了。前男还讲说众生平等，哎，不一样啊，你在爬的，我是走的、啊。其实我们所以我们的心量确实很有限的哈，当然还是有，当然这里面我们对他的一种恐怖了哈，当然这也是我们没有特殊能力啊，有能力的话就抓来就抓来玩的嘛，就也不是抓来玩，就是随顺他嘛，说不定那个时候就说我就喜欢来亲近你啊，你说不用啦，不用那么亲近。如果你有能力就说来亲近啊，好啊，赞叹，像你们来我们都很赞叹啊，为什么蛇来你就跑给他。哎、有差别心啊，你看对不对，有差别心、啊、你们有没有差别？
有
有嘛，都有，你看，所以我你们不要笑我，你们都一样。我们说光小蛇就跑掉了，何况大的蛇、哎、所以这里面其实维系的地方啊，这个都必须要以正念现前经常做这样的观察，其实我们难免一下子都在 我们都有种性差别，所以像比如说若家若性若色，你是蛇你是狗我是人，还是我们经常会把身份地位就放在这里面啊，这里面举这个例子，你以现在举这个例子，我们觉得说我不会有，但我是，他是举例子，凡在你内心里面凡有所得，以这个心以轻慢，比如说啊，你比较懂佛法，我这一方面比你懂，是不是慢，是不是，而且大慢，那就慢出来，你懂这些我也懂，慢，我比你懂，大慢，而不是一样吗？是不是？我能做这些，你不能做，大慢。完，这一切这个地方就以众生生什么不生恭敬心。所以菩萨，你看、啊，这是一个简单的道，因为他这会遮挡出第一个，你利益众生的心会夹杂杂然。啊，这时候如果慢心生的时候，第一个，你化解说，当我不输于你，我赢过你的时候，我的悲心可以加诸于你，但那个赢过我的时候，我不要。所以这里面有没有情形，你看、哦、我不是上课也讲过，现在有一个很可怜的，我给他，我能给他，我比他好，我会给他，对不对？如果这个人他又比我有钱啊、各方面都比我殊胜，那我就哎，你把东西给他，你又讲说他都比我好，为什么要给他，会不会这样想啊？所以我们的说法经常会悲悯那些弱者，但我们对一个所谓强者，其实以文法术非常极为需要的时候，你却以世间的好坏把他折腾在外，会不会这样？他都那么好命，还需要我们帮忙吗？可是常这样想吗？那你帮他又不是光只是纯粹外在的利益来帮助他，最重要是帮助他那个如何 得更大的福报，乃至能解脱。所以像我们现在来讲，难免都是用种性分别，是不是？我们很少注意正念里面对一切人做平等观察。所以我在现实当中，我们可以举很多例子。我不是之前有上课就是有讲到说，假如现在有一个非常穷非常苦，但他念佛念得很专注，而且念念发愿求生净土，因为很苦。另外一个是事业发达，家庭美满，一切吉祥如意，但就是不念佛，你要渡哪一个？你一定渡那个很可怜那一个，他才不需要你渡，人家已经下定决心，你不要把他渡到死，渡到这样，哎呀，世间还是很可爱的，尤其因为你们在，觉得世间还蛮可爱。当然有时候也要帮助了，免得我们变成冷酷。但假如一个人那厌离心很强，是因为你帮助他之后对世间生希望心，这叫笨菩萨。所以我们不是举那个色大善论，有人如果是从贫贱而得出离，不让他富贵， 所以要正见啊。所以菩萨在这个地方，你看我们时时当中要不能保持法的正念，我们的悲心会是被族群给区分的，被你的那个条件，你的分别心给区隔掉，是不是？你就不能慢慢以那个菩萨平等慈悲啊，那个心你就透不出来。所以唯有你经常这样的正念思维，我们如果没这样的正念思维，有时候我们都会用世间受用的，为什么要帮助他？他都比我还好，是不是？我们也会这样，他都比我有钱，我为什么要帮助他？我们在你看，你可见好不好？你还是离不开用世间的这样子，不是用佛法的，是？我们是不是？如果这样点，你就会接着说，我们就可以看出，其实我们菩萨行里面有很多不清净处啊，很多离开正念的。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的确如此。好，所以他就讲说，因为不事故不生恭敬之心，是名大善男子。如是骄慢，即以大慢啊、哦！菩萨摩诃萨悉以舍离。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如是离慢离以大慢啊、哦！而使世尊未嫌此意，即从说言。离慢离大慢，常行慈悲心。为什么要用记忆这样讲？因为慢跟大慢会障慈悲心，而慈悲心是菩萨重要的一环，是。所以他见面要讲说，最主要他在这里谈，最主要是要防止你怎么样，因慢大慢而障慈悲，就障菩提。那尤其菩萨他本身在广行，在慢心圣者都比较后头段的，为什么？有过人法。凡是积极业多资粮的，他有种种他过去所修的这些东西，就容易滋润慢，就滋润慢，因为有所得，是。所以在这个有所得的这个心，其实是在行一切善法的人身上。你要说他是，其实是维系的。我其实要讲的慢心是很维系的。或者圣者应该一下就断，那为什么到后头都还有一点这种慢的味道在？过人法，那个慢是很细的、啊，它不像我们这样，有什么不是这样的？这种是这个很粗劣的，笨蛋的笨，慢很细，他内心是在比较的，啊，这个比较会让你的心跟善法隔离的。你注意看，那个比较是刹那之间就比的，高低高低高低高低一样啊。有时候我们起心动念一起酸酸的慢嫉妒种种一切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随时会引现出来所以你要知道，如果你对这个烦恼性不加守护啊，有时候我们只是刚开始一个烦恼，那比如说我会讲说，假如我没有能力，我就不会跟人家比较，当我越有能力，我就会跟我有二十分，我就会跟二十几分的、十几分的比。我零分的时候，我就没得比，我知道我就死心了，我就最差。所以这种人话他简单了、啊。开始十分的就会跟十分比，二十分跟二十分比。到了九十分的时候，就会跟一百分的比，跟九十分比，九十分叫慢嘛，对不对？跟底下的九十分以下就升大慢，是吧？那在这个上比上的卑劣慢，这个叫慢，下面叫大慢。为什么？你有这个资格比，所以你知道为什么要讲这个？我们如果单纯的时候，其实反而就小孩子都不会计较，可是当你拥有的时候，你的计较就开始多了，其实辛苦着。反而到最后，当我们拥有更多、努力更多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心就越失去了赤子之心。处处都在比较，那不但比较防护，就是有时候就很苦恼了。那小孩子像都很简单嘛，所以你不觉得一群外国小孩子各国的放在一块都可以玩啊、哦？就是几个听也听不懂，他们都彼此也听不懂，可是玩得好高兴啊，一直笑就啊，我们都听得懂，你也学英文，我也学英文，再放在一块，大家就很僵硬，你的墙我的墙撞在一块就是打不开。太多的计较分别，所以你看啊，我们如果一群陌生的人啊放在一块， 那你看像我们 活弟子就比较不会，因为我们共同信仰，所以我们很多人不熟的就熟。但如果我们放在别的地方，没有共同的东西啊，每个大人呢放在一块啊，就算语言可以沟通，思想可以沟通，可是就有一种墙打不开的，那什么墙？分别心的墙。换句话说，当菩萨有分别心的时候，菩萨跟众生的缘是隔离的，是吧？比高比低，比高比低，要比出众生都跑光了，就是这个道理。以彼任心故啊，于是不放逸啊。好，虽行起时是诸大菩萨是说毅力是若诸天及人啊，就是说，就是行此行起时是那调整自己啊。但说毅力，说毅力意识啊，及诸天啊、及诸天人，诸天及人啊。这个在这个十法经讲说。善说人天意啊，善说人天意啊，就是这一段谈的善说人天意啊，就是能善说如何利益人天的种种毅力事啊，啊，毅力事若诸天及人啊，就能为这些来说啊，所以菩萨能虽起时事是很低的，对，但菩萨大事进来了，我的身份低到什么？低到要跟你伸手要一碗饭。但我的功德却能普为一切三界众生说法。那你看呢、啊？我为什么行起时降慢哦？对，我用这种行，所以起时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对峙作用嘛。啊，它就是降慢。好，啊，从这个慢当中，然后菩萨大事还能利益一切众生有利益有情哦，为他说利益事好。好，那这是慢，我们接着再来看。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云何菩萨摩诃萨善解如来秘密之教？好，善男子，菩萨摩诃萨与诸经中所有隐富啊，甚深密意，以彼说中如实善智，最重要是这一点。这里面当然一路上我们再谈下来就很有意思了。那我们看到现象的，我们还要在这个现象当中有另外一层的圣解意。那这个圣解意不是光一味都往上圣解就好了，而是因为从法理上的。好，比如说我们在这里讲，我们先看就知道了。好，善男子，何等是为如来密教？善男子，我既声闻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此不因耳。如言阿难，啊，我患背痛，此不因耳，啊，与诸比丘，我今老毕，如可为我推密施者，此必不因耳。这都不应该这样说的。与暮年言，如可往问其婆医王，我所有患当服何药，此不应耳。好，善男子，如来处处逐诸外道论义啊，决胜就是斗胜。那如来到处跟外道斗，此不应耳。你不能要说如来跟人家争，乃至说如来你生病还要找奇婆来医，那到底是奇婆当佛呢，还是你当佛？好，那我们要不要这样解释？我们可以解释，所以我们现在讲经也经常举例啊，我当时如何如何如何，那你信不信？不信。那你不信还说我信其相，但我知佛没有这些故事。为什么不是？不是说反正不管佛任何坏处我就说不可能啊。这个当然，这个是那用闽南话叫西中讲不好听。反正所有坏的跟你火定掉就对了啦。可是这个里面它只是一种感性，我们现在是啊，善解如来秘密之教，以彼说中如实善知，真实知道佛为什么这样。因为你如果知道佛的原理，佛的成就，你就知道不可能。所以这里面牵扯到是法理的问题啊，不是光只是感性上 把佛推到好像万能这样，这表示你对佛的善知。不是啊，这不是这样的善知啊，这个善知不是光只是一味用感性上去信仰他，去遮掩所有佛所示现的种种瑕疵，这个都是一句话说不可能示现的。你这句话也可以说，但你这样的说并不表示你如实知，你只是用感性上的完全否定它而已啊。应该善解如来秘密之讲，善解如来秘密之讲。所以他就讲啊，这里面举很多啊，所以我们后头这些都很多是例子的啊。叫做善男子啊，屈陀罗智是如来主。这个因为屈陀罗智是一个很坚硬的木，所以它的刺很硬啊，叫是如来主。哎呀，如来走路不小心，这下还有金刚不坏的脚还被刺，那你的脚被刺，我的脚被刺，那还不都一样？所以你看啊，我们现在知道啊，我们现在很多人在强调人间佛教，就是把佛看成这样的哦。我觉得我还好呢，我在无意中我就是慢慢趋向这个。我在十几年前到印度去朝圣回来，我心里就想说，不能，比如说我走到灵鹫山啊，有人就假设啊佛存在这个洞，其实我想大概不是那个洞了，不过反正大家随便讲都可以，那大概就是灵鹫山嘛啊。那我走到菩提树下，大概就是这一棵树吧，也许不是那一棵，反正就在这一圈圈里面哦，然后就开始。把佛讲成叫活生生的，那看讲到最后好亲切，但一亲切到最后佛又变成凡夫了。你不觉得我坐在这里，佛跟我一样吃饭，那佛跟你一样，那佛只是一个老学者，对，一点殊胜感都没有。所以我当初讲说，我们可以走佛陀的足迹，感受佛真实示现在这个世间，但千万不要用一个平凡的比丘，一个老者来看如来。哎，我当初这样讲，现在讲说我们要善解如来秘密之教，否则的话为什么把佛陀的所有修行殊胜功德完全否定掉？对，他让你亲切的，但你就看不到佛能示现种种神通，你就看不出他能超越三界。你看到的是一个欲界的一个比丘像，而不看到他连欲界、色界、无色界都拘办不了他的一个解脱圣者。为什么？你用人的角度在看他，我说他是一种视线，你不能拘办你这样来看这个火。哎，花姐这样看一看，现在倒是有道理的。哎，好，那我们休息一下。